圣殿当中高举你的名，愿你的荣光现在就充满这殿，愿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名字就铭刻在你的掌心上。谢谢你纪念我们，看顾我们，引导我们，你要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然后呢，历代志下我们上礼拜把大纲很快的看过去之后，我们今天要挑两个重点出来讲。然后呢，如果没有讲义的话，请找杨弟兄拿哈。大家记不记得你祷告之后？你最记得这个祷告，然后神回应你的这个经历，有没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件事情啊？我记得我的女儿很小，大概一岁多不到两岁的时候，她那个时候有一个玩具，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 school bus 这个校车，然后上面呢就有一些洞，就可以放一些小人，然后这些小人里面呢、有一个小人就是这样头发短短的，脸圆圆的。然后他把他起名字叫做胖胖姐姐，这胖胖姐姐是他特别好的朋友，他每天在玩他的玩具的时候就喜欢跟胖胖姐姐讲话。可是有一天这个胖胖姐姐就不见了，那我们就车上找，房间找，这个楼下找，楼上找，怎么样也找不到，就觉得很奇怪耶。就我们平常出入也就这些地方啊，然后我们就想说或许是带到车上去，然后呢就掉在车子地板上，然后一开门不小心就这样丢了，掉在路上去。但是呢他还是不死心啊，小孩子就是特别这个喜欢的东西他就是不肯放弃。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来祷告，求神帮你找。那个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心虚的，实在是不知道说如果真的是没找到的话怎么样跟他说。然后隔天早上他睡醒了，然后我进到他房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睡在他的那个婴儿床里面，然后有一个栏杆，他就扶着那个栏杆站着，然后就指一个地方跟我说胖胖姐姐胖胖姐姐。我说什么？他说胖胖姐姐胖胖姐姐。然后我就趴下来就是朝着他指的那个地方看，哎，就真的是看到胖胖姐姐就掉在地上那个墙角那边。那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常常提醒他这件事，因为我要他记住的就是，就算是一个孩子的祷告，我们诚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要回应我们的祷告。那个杨弟兄，我们后面还有新的人哈。好，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历代志里面不仅仅写了这些王是好王还是不好的王，他还写了这些王一些特别的祷告。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这些祷告。首先我们来看所罗门王，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一起打开来到历代志下的第一章，我们就来看所罗门怎么样来跟神求。当神跟他讲说你要求什么都可以，神给他的是一张空白支票，那他上面到底要填多大的数字？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第一章，我们一起就来念第九节跟第十节。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
他的重点在，然后呢，他跟神要什么？智慧跟聪明，英文讲 wisdom 跟 knowledge， 所以就是说要智慧还有知识。知识重不重要？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啊，但是你这个知识还要用对地方。所以呢，这个用对地方，把知识用对地方，这就需要智慧。这是所罗门跟神求的东西。然后他的目的呢，他跟神求这些是为了要干什么？他上面说要在民前出入，也就是说他要做一个领导，做好一个领导的角色。然后为了要判断这民，他要为了要管理这群人，他不是为了要他求这些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民，而且是为了神的民。他看清楚神对他的托付，神把他摆在这个王的位置上，他是要做这一群人的牧羊人。今天我们在看所罗门这样子求的时候，不知道你是怎么想他的求。我们看到说，当神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祷告的时候，神怎么回应？不仅仅是按他所求的给他，他还把他没有求的也给了他，他让他资财丰富，让他有尊荣。这些所罗门没有为自己求，但是神也给他了，因为所罗门把眼光先放在神所爱的这些民身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是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的祷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翻到列王记下的第六章。这是一篇非常长的祷告，然后在列王记下我们看到的这些祷告，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读，看这些王怎么样来祷告，然后看他所说的祷告文里面，他把神摆在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他在这个祷告文当中，可以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来看神，神在他的心目中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第六章里面就记载了所罗门向神的祷告。然后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他要纪念神的信实跟慈爱。就是在各样的境况当中，他就都求神来垂听以色列民的祷告。然后神怎么回应他？神在第七章里面跟他回应，是神要人悔改，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读的那一节经节，他说要离开恶行，要归向耶和华。而且他的要求不是只有在王身上，他的要求是对每一个人，他要人都回到他的面前来。然后他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是要看顾这个国，然后需要建立他的国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约沙法。约沙法怎么样来跟神求？请大家翻开到第二十章，一样在历代志里面，我们来看第二十章。这是约沙法跟神的一个互动。约沙法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呢，神就给他一个回应。约沙法再做一些事情，神又给他一个回应。然后在这之前呢，他在这一段祷告之前，约沙法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王了。他是一个很好的王，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然后呢，当他遇到一些战争的时候，他也得到一些胜利。他经历了一段丰富太平的时间。但是现在在到了二十章的时候，他又再一次面对危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在我上面没有把那个经节打出来哈，在第二十章的第三节，等一下哈， 我们先来看，对，第三节，我们就一起来读第三节，第二十章第三节，请。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所以在面对强敌的时候，这个成功的王，这个已经战胜的王，这个已经经历丰富的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声一点，我在前面听不见。禁食祷告吗？没有啊，这一节第一句话，第一，他是惧怕。不要以为说一个成功的王，一个已经得胜的王，一个经历丰富的王，他就可以不用惧怕。他同样的，当他面对强大的敌人要来侵犯他们的时候，他还是会害怕。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重点在他害怕之后，他选择做什么事情。同样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刚刚读了，他就定时祷告，但不仅他自己而已，他还要百姓。然后他禁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定义寻求耶和华。这是他在面对强敌，在他心里有这种惧怕产生的时候，他做的一个选择。那神给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二十章的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二十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找到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请。他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几次波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好，我们先停在这里。神怎么样对，借着先知怎么样对约沙法，怎么样对这个地方的百姓说，这个国家的百姓说，首先他跟他说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胜败怎么样，不在乎你们，而是在乎神。然后他还跟他们讲，明天是的，你们要出去，你们要摆阵啊。然后呢，他还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神还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出去了，摆阵了，但是不要征战。什么意思？看就好了。对了，我不晓，我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可是我想里面大概从来没有这一招啊，这叫摆阵就好了。不，还特别讲说不要征战，不需要打，就摆阵，就站在那边就好了。但是他们还是需要出去，他们不是说就在家里就好，他们是需要出去，他们是要摆阵。然后神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所以呢，第二天一大早，这个大家都起床了，然后都就到旷野去了啊。然后我们来看接下来约沙法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二十章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二十章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 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先停在这里。所以约沙法起来，大家都起床了，好，出去。然后呢，约沙法做什么？他跟他的百姓说什么？怎么样才可以有，才可以立稳，才可以亨通？要信神，然后信神所差的先知。这是约沙法的信心。当神给他的一个回应之后，约沙法现在说的这句话是在表现他听了神的话之后的回应。神给他一个回应，然后他再以信心来回应。然后呢，接下来诗班要上场。不仅仅说这个摆阵，然后不需要战争，这已经是够荒唐了。那现在还是让诗班唱诗歌的人穿着礼服，要去打仗。有没有人看见过穿着礼服去打仗的？没有，徐太太摇头。打仗的时候都是穿什么？军装、盔甲，从来没有人穿着唱诗的那个诗袍去走在那个军队前面的。然后他们唱什么呢？当称谢耶和华。为什么可以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们记得的是神对他们的慈爱，而且这个慈爱不是只是暂时的，不是只是过去的，而是现在还有，还以后继续要有，是永远长存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就可以宣告，然后他们就可以感谢，然后他们还因此就有信心可以在敌人面前唱诗歌。这就让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还有两个人，在被敌人打的那个遍体鳞伤，被丢在监狱里面，那个还不是只是这样蹲监狱而已，那个手脚还上木狗的那两个人，在夜里还要唱诗赞美神。记不记得是哪两个？彼得跟希拉，是吗？保罗跟希拉在第二次出去宣教的时候，那他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他们自己要去的吗？是有人拜托他们去的吗？他们是不是看到说啊，那里好像需要有人需要去传福音，所以我要赶快去？他们去的是什么样的地方？是神叫他们去的呀。神，他们本来要去这里，神说不行；要去那里，圣灵说不可以。然后呢，他在夜间，保罗在夜间梦见这个马其顿人，请求他们到那里去。所以在那里，他是要为了要做神的工，但是在做神的工的时候，他遇到的是这么大的苦难。但是他能够在监狱里面，在受伤的时候，仍然能够继续的唱诗赞美神，就像当初约沙法派的那群诗班一样，因为他们记得的是神的慈爱，不仅仅是过去，不仅仅是现在，以后永远长存。好，这是约沙法信心的表现。那神为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现在约沙法以他的信心来回应神了，那我们接着看神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二十二节，请。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二十四节，犹大人来到旷野的网楼， 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所以神做了什么事情？神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不用打，然后呢？互相打。本来有三队人马，亚门人、摩押人跟那个希尔山人，然后呢，亚门人跟摩押人先打希尔山来的人，然后呢，摩押人跟亚门人在自己打，所以打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全死了，全军覆没。那犹大人呢？犹大人干嘛？唱歌，对。犹大人就在那边继续唱歌，然后他们站在望楼上，站在那个瞭望台上面，看见神已经帮他们把敌人完完全全的除灭了。我们看见了一个王遇到一个危机的时候，他首先的反应是害怕，但是他在害怕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先来寻求神。然后他在寻求神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应许，然后他有了这个应许之后，这个王带着他的百姓以信心来回应，然后他的信心回应之后，神就在他们当中做了一个极大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是约沙法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西西家。在历代在历代志里面，在列王记里面都有记载，然后最详细的还是在以赛亚书里面。那我们这边很快的来讲过去，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个时候有一个复兴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但是呢，同样的也是大军那个敌人来到他们面前，要准备要攻打他们。这个敌人是非常非常强悍的亚述人。所以敌人不仅仅威胁要攻打他们，他们还怎么样？他们还辱骂神的名，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已经攻打了多少个国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挡得了我们这个强大的军队。然后这些国家呢，他们有神啊，他们拜很多很多的神，他们的神保护不了他们。但你们这个犹大国才多大一点啊，你们的神保护得了你们吗？所以当西西家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害怕这个敌人要来攻打犹大，他还是为了因为神的名受到羞辱。所以呢，他跟先知以赛亚一起来求神。后来神怎么样来回应他们？这个字可能小一点啊，但是这个章节都在，大家回去之后可以仔细看神的回应是什么。后来这一大群的这个强悍的亚述军后来怎么样？也是一样，全军覆没。犹大人没有废一兵一卒，他们的敌人不仅仅这个危机解除，这个亚述王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还被他的儿子给杀了。当时的亚述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很明显的，如果他们真的要打犹大，犹大是抵挡不了的。但是同样的，在面对强敌的时候，西西家选择了先来求告神，然后神为他做了一件大事，让亚述全军覆没。然后在这件事情之后呢，西西家生病，病得非常非常的重，然后他再一次的恳切求神，神不仅仅医好了他的病，还让他寿命延长了15年。然后在历代志下还多了一段的记载，我们看见西西家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的心里骄傲，然后呢，神不喜悦，然后后来呢，他又谦卑下来。然后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马拿西这个王。这个时候这个犹大国已经是就最后几个王了， 让马拿西呢是西西家的儿子，西西家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王，但是他的儿子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王，有人说可能是犹大诸王之中最糟糕的一个。那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的一段故事，我们一起来翻到33章，历代志的33章。西西家做了很多非常非常邪恶的事情，他不仅仅把这个他爸爸已经除掉的偶像又都搬回来啊，然后呢在神的殿中筑坛，这个筑坛不是为了要献祭给耶和华神，是筑坛献祭给别的神啊，亵渎圣殿，亵渎神。然后我要大家看，特别是看第五节，我们来看看他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常常看到有，就是在记载当中，这个看第五节跟第六节，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知道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一起先来读第五节跟第六节，请。他在耶和华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并教鬼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知道神是忌邪的神，他非常非常不喜欢我们敬拜，我不喜欢我们拜偶像。所以呢，西西家这个为天上的万象筑坛，然后呢关照用法术行邪术教鬼，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惹神讨厌的事情。但是我要让大家看的就是第六节一开始的时候说，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把孩子丢在火里面烧掉，这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的外邦人拜的一位神所要求的献祭的方式，他是这样子来做，在人看来都是非常残忍的，那在神眼中，更何况是在神的眼中，那是多么邪恶的一件事情。但是马拿西他就是这样子一个王，然后呢神当然生气了，神派了先知来警戒他，没有听，神只好降下惩罚。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惩罚他，一样在33章的第11节啊，这个记载历史的史家告诉我们，因为马拿西做了这些事情，让神非常非常生气，所以有这件事情要发生。我们一起来读33章第11节。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神怎么样惩罚马拿西？被敌人抓走，用钩子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这个钩子勾住啊，怎么勾？
好像钓鱼
这样。那个细节我们不讲，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这个写历史的人跟我们讲，他得到这样子的结果是为了什么？他说，所以耶和华是神出手让这件事情发生，是神给他的惩罚。那马拿西这个人是坏透了，所以他得到这样子的结果叫做什么？罪有应得。 恶有恶报。但是这个不是马拿西人生的结束，我们再接下来看看他后来他的后半生是怎么样的事一回事。我们来看马拿西怎么样来回应这件事情。33章的第12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在好，我们先停在这里。马拿西被抓了，变成俘虏了，这个身体心灵这个所有的尊严都没有了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向神祷告。而且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极其谦卑，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他现在知道了，承认了耶和华是他的神，然后他在列他的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然后我们看他祈祷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第13节，请。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耶和华是神。神怎么回应马拿西的祷告？他有没有说太晚了？神有没有说你受的惩罚还不够？没有。神怎么样回应他的祷告？允准他的祈求。然后呢，后来还把他继续做王。在他诚心向神悔改之后，不死。人的生命虽然脆弱，可是也有那个坚韧的一面哈。好，对，他在受了那么苦多苦之后，他没有死，他还神给他一那个气息尚存，所以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他向神祈求，然后神让他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还让他恢复了王位。所以马拿西终于领悟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唯独耶和华是神。什么叫做唯独？他之前是怎么样？很多神，每个都拜，没有一样漏过的。但是现在呢，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我们从马拿西身上看见了，人可以很坏，可以坏透了。那坏透了结果什么？神当然要惩罚他呀，但是在受惩罚之后，他可以有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变好，他也可以选择不悔改。当马拿西选择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回应他，给他特别的恩典，让他再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他的王，恢复了他的王位。然后呢，马拿西领悟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领悟了，而且他承认了耶和华是神。那为什么在历代志里面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在跟我们讲这些王的祷告还有神的回应？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在历史家要记录这些事情？他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他绝对不是跟我们讲一些记录而已，历史家有他的信息要传递。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读了这些祷告，读了这些神的回应之后，他们明白了什么？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孩子，或者是你自己在当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受过父母亲的惩罚，不管是关房间也好，或者是在角落面壁，或者是那个跟罚说一个礼拜不可以跟朋友打电话，啊， 当你受到处罚的时候，你知道父母亲怎么样，一定是很生气啊。但是惩罚的时间有一定嘛，对不对？你要么就是面壁一小时，要么就是在房间待两小时，不能打电话也不过一个礼拜。那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你那个时候要想的，你如果是孩子的话，当你再次面对你的父母亲，这个惩罚的期间已经过了，当你再次面对你的父母亲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你会不会想说，爸爸妈妈是不是还在生气？然后呢，还要想的是，他们是不是还爱我？今天历史家把这些祷告，把这些神的回应记下来，就是跟以色列民说，是的，神曾经生气，神曾经惩罚了他们，所以他们的国家才会亡，他们才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今天他们回来了，他们要想的是，这个惩罚的时间如果过去了，那我的爸爸，我在天上的那位父神，他是不是还继续还在生气啊？那他是不是还爱我？那今天我们读了这些祷告之后，读到这些神的回应之后，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认识？是不是也像马拿西一样，在那个惩罚过去了，在我们经历的神特别的原谅、特别的恩典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而且我们还可以宣告说，唯独耶和华是神？是不是可以像那些站在军队面前唱诗歌的那个诗班一样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我们要继续来看，就是圣殿在历代志跟列王记里面，我们看见很多这个建圣殿的记载。但是在建圣殿之前，我想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人怎么样来敬拜神，在什么地方敬拜神？在挪亚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没有圣殿的，连会幕都没有，他们怎么敬拜神？他们用石头筑一个坛，就在那边献祭敬拜神。然后到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然后呢，神就跟摩西说，你要筑一个会，建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呢是可以移动的，是 portable， 因为呢他们要带着走。那为什么要建会幕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为了要让百姓知道说，神就住在他们中间，白天有云柱，晚夜间有火柱，神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记号，说我就在你们中间。现在他们已经有一个国家了，在过了40年之后进到迦南地，然后在迦南地这个又经过一段士师时期，然后进入到王国了，这是第三个王了，终于把这个圣殿建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所建的。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王之后，这个殿被巴比伦毁掉，而且呢圣殿是被洗劫一空，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拿到巴比伦去。这个殿大概维持了多久？啊，不到30年，500年，不到500年，387，蛮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有没有永久建存留？没有，它还是被毁了。好，然后呢，这一群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又回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再建了第二个圣殿。接下来的以斯拉记跟那个尼希米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清楚的，就是建第二个圣殿的一些情况。然后在西律王的时候，又曾经扩建、整修，最后在那个公元后70年的时候， 是罗马把它毁掉，啊，所以第二个圣殿维持了多久？585年，非常精确哈，不到600年，一样比第一个圣殿久了一点，但是还是一样最后被毁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想的就是，好，这个圣殿被毁了，然后呢，在新约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以圣殿来比喻自己，他说殿是会被毁的，但是呢3天之后又要再被建造起来，然后别人就笑他说，这个殿花了多久的时间才建起来啊，你怎么说3天之内他就要再重新再被建造，而且这么美丽堂皇花了这么多时间建的殿怎么可能被毁吗？没有想到说原来耶稣在讲的是指他自己，他要受难，然后呢他3日之后还要复活。那现在呢，现在的圣殿在哪里？我们要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这样子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是神的殿了。那从这些圣殿的这个变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西律的圣殿啊，是挺比原来的第一个圣殿要大一点，也挺堂皇富丽堂皇的，但是一样也被毁了，也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要想的就是，现在圣殿被毁了之后，我们要在哪里敬拜神？这个圣殿呢，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这个民众聚集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中心，也是他们社会文化历史的一个中心，那是他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荣耀。那今天圣殿不在了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的圣殿在哪里？你在哪里敬拜神？是不是只是在这个教堂里面？如果这个教堂不在了的话，那你又在哪里敬拜神？你有没有想过说神的国到底有多大？它是可能就只被限制在这个教堂里面吗？你愿不愿意像亚比斯一样跟神来求扩大你的境界，走出这个教堂，然后来看看到底神的国有多大，然后呢以神的眼光，以神的那个宽广的眼光来服侍神，来敬拜神。我们知道尼泊尔的大地震毁了很多很多他们的那些坛，那些建筑物，没有那些坛，没有那些建筑物之后，他们在哪里敬拜他们的神？那今天我们所敬拜的是永生的神，是那个慈爱长存的神。当我们没有了这个实体的建筑物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继续的来敬拜神？因为他绝对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建筑物里面。那我们在历代志最后之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些信息。历代志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我们知道历代志一开始的时候有9章的人名，这些人名是家谱，这些家谱告诉了我们什么？它是一个承传的记号，它告诉我们从亚当开始一直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也是到今天的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都是神恩待的民族。然后呢，我们也要纪念的是神的慈爱跟信实，代代相传，不会改变，而且还要存到永远。然后历代志还告诉我们，这个历代志下我们读了很多很多的王，一个王一个王这样子传下去，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父子的关系，王位接替是父子关系的记号，是因为我是这个王的儿子，所以我可以接着他来做王。 但是我接着做王之后，我要行善行恶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可以选择跟从神，我也可以选择不跟从神。所以呢，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是有血缘的相连，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也是相连的？我们得到这个王位，得到这个位分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愿意选择看神做我们的父，来选择听从他，荣耀他？我们也看见历代志看为我们记载了圣殿的建造，圣殿是神跟人和好的纪念。在亚当夏娃的时候，神跟人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但是在他们堕落之后，这个关系是断绝的。但从此以后，神一直千方百计的要把人再找回来，要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向人启示，所以他在人间设立帐幕，然后他要告诉我们，我愿意与你们在一起，所以才会有献祭的那些仪式，因为没有人可以就这样子来看见神，来朝见神，因为我们都是带着罪的，我们如果就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就是死路一条。所以神设立的这些献祭的方式，好让我们的罪得到洗净，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的，是圣洁的。他为了要让我们跟他恢复这个和好的关系，他告诉我们律法，他在我们中间设立帐幕。那今天你的圣殿在哪里？我跟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请。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这是从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六节出来的。我们现在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是神的殿，那既然我们是神的殿的话，神已经选择了我们出来，神已经分别我们为圣，然后呢，神的名要在我们当中，他的眼他的心常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那个神的殿，神是一直要看着我们，要照顾我们，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今天我们在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盼望大家记住的是这节经节，不是那个第一圣殿第二圣殿那个已经会毁坏的圣殿，而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这个永恒的生命是神所拣选的，神所爱的这个圣殿。那你就问自你就我们就要问自己说，我是不是可以活出神的荣耀来？神既然拣选我，分别我为圣，神的眼目常常看顾我，神的荣，我是不是有神的荣光在我的里面？我的生命是不是彰显了他的荣耀？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杨弟兄来为我们祷告。